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先开始去读今日的经文，继续我们中堂士师记的系列。今日来到18章，比较长的经文，所以我想用启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去读一节。在 PowerPoint 有，还有你程序表内页都有。好，18章1至31节，我哋一齐读晒佢吓。我读第一节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还在密地居住，因为直到那日，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抽签得地为业。他们临近米迦的家，听出那年轻的利未人的口音，就绕到那里，对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了什么？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走的道路是否通达。五人就走了，来到拉益，见那里的人安居，像西顿人的生活一样安宁无虑。那地没人羞辱他们，没人夺取侵略，他们离西顿人很远，与世无争。他们说：起来，我们想去攻打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了那地，看啊，那地非常好。你们还要待在这里吗？不要再迟延了，立刻出发去得那地为业吧。於是但族的600人各带兵器，从所拉和以实图出发。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区去，来到米迦的家。五人转身进入米迦的家，来到那年轻利未人的房间，向他问安。那窥探这地的5个人上前去，进入里面，拿走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以及铸成的像，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他们对他说：不要作声，用手护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作以色列一支派一族的祭司好呢？他们转身离开那里，把孩子、牲畜、财物安排在前头。他们呼叫但人，但人回头对米迦说：你召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 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让我们再听见你的声音，恐怕这群恼羞成性的人会攻击你们，你和你的全家就会丧命。但人把米迦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带走，来到拉益安宁无虑的百姓那里，用刀杀了他们，放火烧了那城。并照着他们祖先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但，原先这城名叫拉益。神的家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多谢大家一口气读完三十一节。我想大家看一看第三节，第三节是让我们去祷告之先可以去想一想的，就是有三条问题被年轻人的利未人被问，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了什么？让我们低头安静啊。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了什么？我们同心祷告啊。亲爱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我们的生命是你拯救的，今天能够很自由地去敬拜，去聆听神你的话，是你的恩典。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脱去一切的挂虑，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又让我们实践出来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有一个非官方的统计，平均一个人每天所讲的说话，如果用一张 B5 的纸，即是小个 A4 小小的纸记低，那可以每天记写成20张纸的。如果累积一年呢，就有7200几张纸啦。咁如果到你70岁嘅时候呢，咁你一生人呢总共就讲咗呢5040本，大概100页嘅书。哇，咁真係可以想象呢，一个人一生所讲嘅说话其实係足以开一座图书馆㗎喎。咁你试想象一下啦，由你开始识讲嘢，跟住到直到今日为止，你所讲嘅说话都已经係收葺成书，咁变成一座图书馆。请问你这座生命图书馆里面的藏书种类最多是什么类啊？家事百科、娱乐、工作，希望不是啊，是非啊、情仇录、恩怨情仇录那些。那如果呢，我们再将个内容呢是集中在信仰那方面的，那不单止记你的说话，记埋你的行事为人，那大概会占你的图书馆多少藏书量呢？咁咪要計一計啦，係咪？咁咧，如果咧，你嘅信仰錄啦，可以咁樣講啦，記曬你所講關於信仰嘅事，記曬你所做關於信仰嘅事，你呢個信仰錄會係你圖書館嘅乜嘢嘅類別嘅藏書嚟嘅咧？嚇，點樣分類嘅咧？屬於咩類啊？即係唔係淨係宗教類咁闊喎？究竟係咩類咧？咁講到分類咧，我又喺網上面見過一個關於圖書分類嘅片段喎。喺一間大書店裏邊，有一個客人就嚟問店長啦。佢話：啊，店長，請問咧，《幸福婚姻生活》呢本書放喺邊度啊？咁店長咧就答：哦，去幻想小説類度揾啦。咁個客人就好奇怪啦，嚇，《幸福婚姻生活》點會喺幻想小説揾㗎？你哋書店係咪分錯類啊？咁個店長就答，好肯定咁答，冇分錯類，幸福婚姻生活現實揾唔到噶啦，你去幻想小説類度揾啦。呢個客人聽咗一陣，猶豫一下，啊，又好似有道理喎。 咁請問夫妻相處之道呢本書係咪都喺幻想小説類嗰度啊？咁樣咁啊店長就答佢話唔係，夫妻相處之道去武打小説類嗰度揾啦。客人聽到之後咧，哇好驚訝，哇！如果按你哋書店咁樣分類法，咪嚇到人人都唔敢結婚。唉，都係唔好啦，我都係買樓先，再諗結婚啦。請問嗰本買樓指南咧放喺邊一度啊？咁。店長咧就答啦，精神病類啦，而家樓價咁貴，想買樓都係精神病啦。咁其實呢個純粹一個諷刺時弊嘅故事嚟嘅啫嚇。咁但係咧又未純反映到一啲嘅現實嘅喎。咁啊，值得我哋反思嘅係，咁我聽完呢啲分類之後咧，再問翻你啦。咁你嘅個人信仰錄係屬於咩類啊？係激勵見證類啊，引以為鑑類啊，定係幻想小説類咧？值得我哋反思。咁但係聖經咧就好忠實咁去將咧過去神嘅子民某一啲嘅信仰狀況咧係如實地記錄咗落嚟。究竟係屬於咩類別咧？咁大家一路聽中堂士師記嘅系列咧，都知道呢個類別咧都係一個比較反面教材。其實咧就已經嚟到咧士師記十八章。咁你發現咧，其實士師記由十七章開始嘅記載，一路往後咧，那個記載同之前係好唔同噶啦。十七章開始，除了提過非利士人是壓迫但支派之外，其實是沒有再提及外族的壓迫，也沒有再提及士師去秉政，更加沒有再從一個宗教的角度去判斷以色列人那種宗教的敗壞，只是一路呢這幾章是反映以色列人一些惡行，他們的敗壞的狀況，就歸咎於民中沒有王的緣故，各人就任意而行了。咁十七章咧，主要就記載咧個人啊，呢個主角叫米加，佢係以法蓮山第一個人。呢個咧都係一個反面教材嚟嘅。佢啊先偷阿媽嘅錢啦嚇，後來都還咗嘅。不過咧就攞啲錢去鑄造咗神像，又請咗個利未人咧做佢嘅私人祭司，咁都係一個反面教材。啊，十八章今日我哋睇咧都會見到呢個人嘅。咁不過十八章我哋今日就會集中去睇成個支派，就係但支派嘅信仰點樣咧？喺當佢個信仰唔再建基喺神嘅時候，就出現咗咧三方面嘅狀況咧，係讓我哋引以為鑑嘅。嗱，首先第一，但支派嘅信仰咧係只留於概念嚇，佢哋同神之間咧其實係冇咩關係嘅，神咧只係個概念嚟嘅，所以佢哋就喺當行嘅路上邊咧捨難取義啦。第一至第二節，第一節咧就描述但支派咧冇地方住喎。但是其實如果你看回之前約書亞記呢，很清楚去講明約書亞是為了這個地方，為了但支派呢是抽籤得地為業的，而且呢他們的土地是非常肥沃和富庶，不過因為呢這個地方是比較接近地中海的沿岸公路，又跟強悍的非利士人為鄰，所以要去攻打呢是有一定的難度，但是絕非不可以的。記得士師參孫其實都是出自但支派的，參孫力量力大無窮，是不是？其實如果他們願意靠神去攻打那些地方，是一定可以得地為業。不過但支派沒有這樣做，約書亞不單止幫他們抽籤得地為業，在二十三章五節約書亞記更加是約書亞講明的，耶和華是應許一定會幫你們去趕走敵人，使你們可以得地為業。原來但支派的情況並不是沒有地，他是有地，又有耶和華的應許，不過他們不去跟神的吩咐來到去攻打那些地為業，後來他們就被亞摩利人一直去逼他們住在山地當中，不讓他們住在平原，所以一直就不能夠定居了。但是他們最終都是決定繼續選擇用自己的方法尋找另外可以容易攻取的地方，所以在十八章這裡我們看到他派出了五個的探子就去視察拉益這個地方，結果就找到米加家，還發現了一個年輕的祭司，故事就是這樣開始。而但支派他們的信仰建基即只是留於概念的另外一個表現呢，就是信仰很表面化了。他們第三節剛才我們特別默想就是這五個探子問那個利未祭司是問得很詳細的，誰帶你來的？你來做什麼？來這裡你得到什麼？問得很全面，那個祭司也都很誠實地回答，啊，這樣這樣這樣。不過這個祭司，這個所謂的祭司其實真的是一個當神無道的祭司， 因为呢他现在是被人私有化了的。其实祭司的职分呢是应该单单在会幕或者是神特定指定一些的、地方呢城市啦来到去履行他的职分，就不是呢在私人的家里来到举行礼仪的，这个呢不是祭司的职分的。所以这个祭司呢就被人私有化了、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呢并不是说呢我是奉耶和华的名呢被差派来到侍奉、啊、他呢就是以米迦呢做他老板请了他了、嗯、他呢是以奉米迦的名呢来到去服侍的。咁即係呢個祭司咧，嗰、那個侍奉又變咗質啦、啊、又奇奇怪怪啦。但係最奇怪嘅就係呢五個探子咧，佢哋係但支派嘅人，係神嘅子民。聽完祭司咁樣答，佢哋覺唔覺得有問題啊？佢哋竟然唔覺得有問題喎、啊！呢、這個祭司俾人私有化，佢哋咧仲隨即就話：，誒咁啊，唔該你順便幫我求問一下神咧，我哋條路通唔通達啊？咁啊，真係好奇怪嚇、啊。當冇事，祭司跟住有咩反應咧？有冇幫佢求問神啊？我哋真係唔知喎，因為經文好快咧，就個祭司已經答得㗎啦，你哋嘅道路平平安安啦咁。哇，成個過程咧係好兒戲嘅。咁啊，試想啦，喺幾節嘅裏邊，弟兄姊妹，你見到耶和華神咧喺呢段經文裏邊係咩角色嚟㗎？其實咧，真係可以話咧係冇角色㗎，即係純粹俾人提一提嘅啫。神咧喺呢一班人嘅心中，真係只係得個概念，係攞嚟諗下。拿来讲的，是一个口号式的信仰，是没有实质的。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故事，话说有一位满口仁义道理，圣经朗朗上口的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有一天他去到山野间，就遇见一只老虎，老虎当然很想吃了他。这个基督徒就斥责老虎，停在这里，你是不可以吃我的，因为我是基督徒，是造物主的子民。哇，这么高的身份、哦、老虎就窒一窒、啊、在他身上闻来闻去闻来闻去，最后呢就扑了上去吃了他，不过就吃剩了个嘴、哦、为什么、啊、其他老虎见到就问这只老虎，哇你都挺够胆、哦、竟然吃造物主的子民。接着这只老虎就答他说，老实说，其实我在这个人身上闻了很久，確認除了他的口所發出的說話似基督徒之外，其他所有東西都不似基督徒的。啊，這篇文章後來又印了一些反思題目，我又覺得都很值得我們去反思，我給大家看一看。那個作者就說，我們會不會呢口裡面經常唱著一些愛的詩歌，愛的真諦、啊、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這些，但是在生活中卻沒有實踐基督的愛和關懷呢？我们会不会星期日就念着要先求神的国，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只是追求功名利禄或者地上的事物呢？我们会不会满口圣经道理去批判别人，但是却不懂得反求诸己呢？我们会不会口里面说着尊主为大，但是心里面却自高自大呢？我们会不会嘴里面唱饶恕的诗歌，心里面却不愿意原谅得罪自己的人呢？我们会不会只是习惯性地每个礼拜去教会，守住某些宗教的仪式，但是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同神是甚少甚至毫无接触，有需要了先去灵修祷告找下神呢？其实呢，我觉得很好的反思题目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不过我觉得总意去看完这一段的文章呢，我就会觉得我们很需要检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和我们所认识的圣经的道理究竟个比例成不成正比呢？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有时候真的只留于了在概念、知识或者是说话上边，而少了在行为和诚实上边呢？所以但支派给我们第一 个的引以为鉴或者是反面教材，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我们同神真实的关系是要成正比。而第二个但支派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信仰只是为得地上好处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的了。在经文七至到三十节这么长的篇幅当中，都是描述他们为了得地上的好处，竟然是不择手段做出了五件的恶行。第一件，七至十七节，他们抢夺偶像。 五個探子聽完祭司回答和視察之後，就招聚了600人，帶著兵器就出發了，去攻取拉益。咁當佢哋咧翻翻去經過米迦屋企嘅時候，竟然咧係去搶嘢喎！搶咩啊，弟兄姊妹？十七、十八節咧係聖經刻意重複噶。不如我請大家讀出第十七節，好唔好啊？睇睇佢搶啲乜嘢？預備起，進入裡面，拿走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以及鑄成的像。祭司和帶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門口。是他們搶什麼？是啊，幾樣的東西啊。你看到17節和18節的描述是刻意地重複雕刻的像、以弗德即是祭司袍、家中的神像和鑄成的像。為什麼他們會搶神像而不是搶錢的？是不是很屬靈啊，弟兄姊妹？哇，怎樣都攬著神啊，是不是啊？表面上好像很屬靈、但其實大家都識笑喎，點解咧？因為耶和華神係清楚吩咐不可雕刻偶像嘅，不可跪拜偶像。但係呢班但支派嘅人好似唔知咁，仲以為越搶得多咧越有保障，真係可笑，但係亦都可悲。第二個惡行咧就係收買祭司啦，十八至二十節，當祭司發現咗咧，梗係想阻止佢哋搶嘢啦。他們不單止不羞愧，還毫無尊重地跟祭司說掩住你的口不要出聲，哇，真是什麼人來的呢這班。然後呢就提出一些吸引的就業條件了，你究竟做一個支派的祭司好一點，還是做一個人的祭司好一點？哇，真是開出這些高薪厚職了。那祭司有什麼反應？哇，心裡竟然歡喜，是吧？跟著帶埋偶像就即時跳槽了。即係呢個咩祭司？呢班咩人嚟嘅咧？你真係可以難以想像佢哋嗰個屬靈狀況嘅墮落咧，就係用利益嚟到去睇看待聖職嘅。好啦，第三個惡行咧就係恐嚇別人啦。二十一至二十六節，到米迦都知道自己嘅嘢俾人搶呢件事之後，就梗係追佢哋啦。咁但係佢哋人多勢眾，就有恃無恐咁樣咧去作出恐嚇啦。講咩説話？二十五節，大家又讀一讀好唔好啊？睇睇佢哋講咩説話恐嚇。預備起，你不要讓我們再聽見你的聲音，恐怕這群老路成性的人會攻擊你們，你和你的全家就會喪命。哇，一班真是可以叫做無賴的人，竟然在這裡恃強作出恐嚇。米迦都知道他們人多勢眾，唯有走啦，被他們搶曬啲嘢啦。第四個惡行就是屠城改名了，二十七至二十九節，但支派的人呢帶埋啲神像，帶埋嗰個祭司去到拉益，係殺曬所有居民，燒曬一切嘅嘢。咁因為拉益嘅人呢係與世無爭嘅，咁所以呢就冇人嚟救佢哋。但支派係好輕易呢就攻取到呢個地方，仲將城嘅名呢改埋叫做但啊，真係好即係攞嚟紀念佢哋嘅邪惡同埋墮落。而第五個惡行呢就係自設敬拜啦，三十節。但支派咧冇因為可以喺拉益呢個地方定居落嚟而恢復對神真誠嘅敬拜，佢哋咧反而係為自己設立咗雕刻嘅偶像咧去敬拜。其實當時神嘅會幕係喺示羅呢個地方，所有神嘅子民咧係應該去示羅嗰個會幕嗰度敬拜神。但係咧，但支派嘅人為咗自己嘅方便，竟然設立同耶和華對抗嘅祭壇。佢哋咧真係離譜到當神係一個死物。甚至可以說他們當神是死的，任由他們去設立，想怎麼拜就怎麼拜了，真是目中無神。連那位本來應該在示羅中心服侍的祭司都因為被收買了，就跳槽過當了做大支派、但支派的地方祭司。你知不知道這個利未祭司是什麼人，是什麼名字？請大家看看第三十節，原來他的祖宗大有來頭。他是誰啊？摩西的孫啊，格遜的兒子，他叫約拿丹。哇，我們真的很驚訝，連摩西的孫都墮落如此。但支派利用宗教滿足自己，神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工具，只是一個口號。其實 雖然聖經一直記載說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王，其實真正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王，是因為他們的心沒有以耶和華神為他們的王，各人任意而行，為了地上短暫的滿足可以不擇手段。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的，我們要搞清楚，順利完成一件事，得到表面的成功，不等於這件事就是上帝的心意和祝福。但支派的行為是絕對不合神的心意的。嗱，冇錯，過去你睇翻上帝的確吩咐佢嘅百姓去攻取一啲地方嘅時候咧，要殺曬當地嘅居民，要燒曬佢哋一切嘅物件，係有嘅。但係都係因為嗰啲嘅地方裏邊嘅人咧，係充滿咗邪惡啦，同埋拜偶像嚇，先至咧會係被神咁樣吩咐。但係拉益呢個地方咧，係唔喺神吩咐攻取嗰個嘅名單裏邊，所以但支派嘅人係冇權去殺佢哋嘅。呢一點係實在咧係神悦納，同埋可以見到以色列人屬靈嗰個倒退嘅情況咧，已經去到一個點噶啦，就係咧叫人難以置信。事實上，我哋見到嘅就係世界上面嘅人的確係好中意追求地上面短暫嘅滿足嘅喎，無論係物質啦，或者係其他嘅事情。但係當我哋越追求地上嘅事，然後發覺係永不滿足嘅。所以聖經係好明確咁樣提醒我哋，作為主嘅屬神嘅人啦，我哋要點咧？我哋就要小心啦。喺約翰一書2:15咧，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嘅事。人若愛世界，愛父嘅心就不在他裏面啦。我哋作為信主嘅人，係唔可以愛世界。弟兄姊妹，咩叫世界啊？我哋读埋約翰1:16，睇下咩叫做世界。预备起，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姊妹啊，你爱世界啊，定系爱呢一位为你嘅罪而死嘅主耶稣呢？其实咧，无可否认，有阵时我哋系好容易去被世界嘅事嚟到去绊跌、吸引或者试探。但系最终嘅系我哋要锁定我哋嘅目标，我哋要以爱主为我哋嘅目标同埋一生嘅回应。有一首诗歌咧叫做《我宁愿有耶稣》，系如果你唱开青年新歌咧，青年圣歌你就会唱过。边个唱过呢首歌啊？我宁愿有耶稣，都有一半以下喎。这首歌很好听的，你真的有空要回去唱一下。那那个作曲的人呢，阿 George， 中文译名叫谢伯伟，他爸爸是一个牧师来的，他妈妈很敬虔爱主。而阿 George 他本身有一个很出众的歌喉，所以他经常都在电台、在银幕上演唱，都挺出名的。但是一直都不肯信耶稣，他妈妈是不断为他祈祷，直至有一天他妈妈咧将我宁愿有耶稣呢一份词咧，大家可以睇睇，就俾咗佢话啊，请阿 George 咧去帮手咧去谱曲吓，得有词啫，当时未有个曲。咁咧，阿 George 拎住呢份词去睇啦，常常重复一句系咩啊？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好多嘢，金银啦、财富啦、地土啦、称赞、美名。哇！跟住我宁愿有耶稣系胜过世上嘅一切。当阿 George 拎住呢份词一路咧喺度作紧曲嘅时候咧，佢深受感动啊！佢话咧个心里边不断去自问，佢话我终日咁忙碌，其实为咗乜嘢咧？呢首歌提醒佢，如果佢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处咧？当他谱完这首曲之后，那一天他决心将自己奉献给神。后来他辞掉了高薪广播的歌唱工作，加入了报道团，成为了福音的使者。多年以来，这首歌都成为很多人生命的祝福。甚至当年罗斯福总统宴请英皇的时候，由一位印第安基督徒去唱这首歌，唱到副歌，当副歌不停地在唱的时候，副歌就感动了英皇，连英皇都大声话：我都宁愿要有耶稣。弟兄姊妹，你呢？你宁愿有乜嘢啊？如果你话你宁愿有耶稣，如果你宁愿爱主嘅时候，你愿意花几多嘅时间同埋心思喺属灵嘅追求上边呢？当我哋去到主耶稣嘅面前，其实仲带住几多嘅老我同埋唔愿意信服呢？求主帮助我哋。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在每日信息万变的世代里面，我们真的不要被大量的信息占据了我们的心思，要让神的话语，让祷告带来的平安占据你的心，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末世，你知不知道这个世代真的，我很感受到就是撒旦用一个筛，筛我们基督徒，很想筛走我们，不要跟从主跌了出来。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加要站稳，要锁定你人生的目标，你宁愿有耶稣，唯有这样你才可以胜过很多千变万化的信息，胜过你心里面很多的感受，还有你才有力继续为你自己的生命，继续为我们的城市去祷告。我盼望我宁愿有耶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一起去持守，如此你才发现心灵得着真正的满足，得着真正的安稳，得着真正的感恩，唯有耶稣充满我们的心。如果你未试过，我邀请你试一下，真的很蒙福。第三，但支派就是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偏行己路的时候，就会失去真正的祝福，同埋招致恶果。其实但支派的结局是怎样？在十八章这里不看得完的，只是去到三十一节，讲他们维持了这样的生活一段的日子。可以確信但支派和神已經沒有實質的關係了，他們一路就是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虛假敬拜裡面，偏行己路，結果是沒有神同在的真正的祝福。其實當你再看聖經後面，去到列王記上就見到了，以色列是分為了南北兩國，後來北國的耶羅波安王就做了兩個的金牛犊，一個就安放在伯特利，一個就放在但的地方。但支派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大本营，失去了神的祝福保守。去到主前734年，当亚述王去侵略加利利北部的时候，但支派就是第一个支派首当其冲被敌人掳走了，然后整个支派在主前722年是完全被毁。所以你会见到拜偶像的路是灭亡的路，但是事实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和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是对立的，所以我们是要不断检视自己，不断作出选择，不断寻求神的帮助。正如 C.S. Lewis 路易斯去说，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就会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一种人神就会跟他说好了，随你所欲。但这两种人的结局是很不同的，前者是要付上代价，面对很多的试炼，但是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和永恒的福乐。后者就不要以为哇这么正神任你，你看看旧约圣经就知道了，通常那些极邪恶的人就有两个字圣经形容他的，神怎样啊？任凭他们。哇，当神任凭他们，那些人的结局是很可怜的。这些人是怎样呢？他们偏行己路，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好似好好，但是最终却无份于与神同在，在永恒的当中，结局是何等的悲哀。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种人？我盼望我们都愿意选择成为愿神旨意成就的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真的很爱我们。只是因为神很爱我们，我们要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去回应神无限的爱。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是更蒙福的，你的生命会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因为神是会引导你迈向更加丰盛和满足。在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神真的这么厉害，神真的这么爱我。对我来说，当我去回顾1998年开始去读神学，一路就去侍奉，我发现生命真的很丰盛。一读神学的时候，神就立刻校正我安全感的建立，一般就是以为自己建立在神里面，但是当缺乏来到的时候，原来神让我发现安全感不要建基在眼前你所见到的物质上面，让我去经历一次又一次明白神先是看顾我的和供应我的，如此我的安全感就转移了，从地上的物质金钱转移了是神那里。回顾这么多年的侍奉，神又让我发现校正侍奉观，侍奉最首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经验，不是知识，是依靠神。 唯独常常带住神，掹住神三尾一齐侍奉，这个侍奉先是得力，如此生命才能够成为神流通的管子，让神光照自己的黑暗啦、软弱啦，跟着去面对啦、去医治啦，然后又带着这一份被更新去成为别人的帮助，真的好，过程是好感受到满足和丰盛。所以我即是当我昨天仍然去为今天讲道去预备去祷告的时候，我再次感谢神，因为我深信一个真相，就是其实神根本不需要我，今天不是我站在这里，神的旨意一样可以成就，但是神却给我能够有这样的荣耀，有这样的福分，拧着祂的三尾，而我只是拧着五饼二鱼，一份这么小的东西来到去经历神自己的恩典。很难跟你去讲这么多年来神那种的恩典丰富，生命的丰盛，但是很想你跟我一样都经历到，唯独的就是我们一起去选择做第一种人，愿神的旨意成就。有个人你可能听过他的故事了，他叫做威廉波顿，我都想再分享。他是1887年出生的美国的富二代来的，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爸爸送了两份大礼给他，第一份就是圣经，第二份就是环游世界。当他环游世界的旅途当中，他遇到很多宣教士，他同时也都看见很多很穷困的人没有盼望，他就受到感动要去做宣教士，将福音传给穷乏人。于是他就打开爸爸送的圣经最后一页，写下了 No reserves， 不保留。然后他回去旅游完了，回去就入读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拒绝所有高薪厚职，立刻报读神学院。当神学院都说收他的时候，他又打开圣经写下了第二行No retreats， 不退缩。神学毕业之后，他准备前去中国那里宣教，向回族的人来到去宣教。他要接受语言的训练的，但是在训练期间，在埃及他竟然感染到致命的脑膜炎，一个月内他就离世了。当时他只是25岁，还未踏上中国的一步就已经回了天家了。后来他爸爸帮他收拾遗物的时候，翻开他送给威廉的圣经，打开最后一页，原来看到他的仔在圣经里面写下第三行的字 No regrets， 不后悔。然后在遗嘱的里面，威廉提到要将他的$1,000,000全数的捐出，其中$250,000就捐了给中国内地会，而内地会就在兰州那里用这些钱起了一间博德恩纪念医院，即是现在的兰州第二人民医院，拿来服侍当地众多的会民。这班人就是威廉当日想前往服侍的对象。威廉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却以成就神的旨意为目标，他留下了这三句说话，成为很多后来忠心于神的人的激励：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说我们愿意以爱神为我们的目标，请问你愿意写下些什么去回应神呢？可能我们不需要写下很轰烈的字眼，可能我们只需要写下每日起来我的心思都要被神掌管，如此我的一生去被神使用，神就已经悦纳。可能我们只需要写我愿意坚定忠心，在被撒旦筛我们的时候我仍然捉紧主，可能已经好蒙悦纳。弟兄姊妹，你愿意写下些什么呢？让我们坚定的选择以神为首，以神为忠心，就好像以下这幅图所提示我们，不要让世界去决定你的人生啊，而是要让创造生命的主来引导你的人生行在神计划的路上，如此你的生命就得着真正的满足和丰盛。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都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一同去经历生命真正的丰盛，在这个这么末世的日子里面，充满挑战的世代里面，弟兄姊妹锁定我们的心贴住神。所以今天我希望有三个方向成为我们反思和立志的。第一，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只是头脑和知识上呢？你有没有和神有真实亲切的关系呢？即是你生命的质素， 属灵生命的质素和你所认识的圣经知识的比例是怎样呢？盼望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将真理留在知识脑袋，而是真的实践出来。第二，你爱世界还是爱主呢？如果你是爱主的话，你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心思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吗？包括你每日的灵修、祷告、学习圣经。第三，你愿意以神的旨意成就为目标吗？如果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是榜样的话，那你愿意写下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能够持守所信的，持守神所托付的，以致我们信仰的生命记录书在藏书种类里面是忠心见证类，是无愧一生类。因间那首回应诗《荣耀的呼召》都是我很喜欢的诗歌，很盼望我们去唱的时候带着祷告的心，将自己献作活祭来到去给主。好想邀请大家同你祷告。在祷告之先，弟兄姊妹，我给你少少的时间你去想一想，你愿意写下什么说话回应主呢？你愿不愿意在圣经知识和你和神的关系上边追求成为正比呢？你愿不愿意爱主不是爱世界呢？你愿不愿意写下一个回应是你愿意一生回应神的爱的呢？如果以上你有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为你祈祷。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蒙神你的恩才成，亦是因为你爱我们，主动地来到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感谢你，你不单止呼召我们得着救恩，你却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五饼二鱼成为神你荣耀的见证。刚才弟兄姊妹在心里面的祷告，他们所举起的手，神你一一都知道。主啊，每一个生命在你面前都是很独特、很宝贵，都是蒙你所悦纳。恳求主你亲自去激励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所愿意摆上的你就去使用。我们当中有不足、有缺乏的时候，你补我们的不足，如此让我们一同的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越行越发现，唯独神你的恩典单单够我们使用，唯独神你单单的配得我们去称赞和跟随。当我们是这样认定的时候，我们也都成为身边很多未信主亲人的见证，也成为身边很多弟兄姊妹的激励支持。多谢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心声，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